各位学长阿弥陀佛，今天先找个理由跟各位告罪一下，待会听到我的声音会有点大舌头，那是因为我现在还在治牙齿，所以讲话没有办法很大声，不过我认为这是你们的福报。OK， 今天我们正式进到所之一，我们先来大体的看一下啊，我不晓得你们做的预习功课没有啊？礼拜一的学长们应该我带着他们大概浏览所之一的大科哈、啊，白板上所写的六门啊，六门分别。我们就先用长韩文就好了吧，请翻开我们课本，这个课本的十一页。那么后面两部释论就是无性的事跟事性的事的科判，你们就依着每个段落啊，白板上墨学所整理的，或者发给各位，你们如果有个人有影印留存的这个色大受论科句，自己一定要做课前或课后。我白板上所写的可能是有一些简略啊，不过是方便我们整理法义用，详细当然还是依着我们的科句，你们就做一下互相的比对，那自己做一下天的批注啊，就是阅读长韩文的批注，阅读两部释论的批注，自己做一下功课。那我们就先大科这六门啊，我们就不做细的那个科别哈，请看到第十一页，所之一分第二，此中最初且说所之一，这个是节前身后，标记我们底下要谈的这个主题即阿赖耶识。那从这底下啊，这段文就是到这边为止，此中最初且说所之一即阿赖耶识，这个是先为这一个所知一分呢、啊，标中，对不对？先标我们这一段，这底下这一大章啊，所要谈论的主体。然后底下呢，世尊何处说？往后啊，其实只要你看到我们的心事标点用问号来代表的，都应该要有一个科。那不过呢，它是属于科的层次的哪一个层次，就不见得决定了啊。那我们就把它的六门分别的六大科呢，先从这边标一下。此处所说的世尊何处说阿赖耶识名阿赖耶识，这个呢就是句意，我们白板上所写的阿赖耶识句意，句意的意思，句的意思是指阿赖耶识这四个字，因为阿赖耶是一个名，是也是一个名，把两个名合在一起，我们就称它为句啊，称它为句。阿赖耶是，如果单纯只是阿赖耶，等一下会谈到他的自性就是色常，对不对？那么如果是是这个字的话，那他的共最大的交集就是了别啊，也就是说由色常的作用，色常什么呢？等一下会看色常流转门跟环灭门的依持因缘啊，我再慢慢讲一下哈。色常什么呢？色常流转门与环灭门的依持因缘，这是用我的话来认为这样子讲应该会比较精准一点啊。阿赖耶识其实就是指我们讲缘起的那个缘那个字。很多人就把缘讲成一些地水火风的那些条件啊，或者是因素，或者是材料。其实就唯识家来讲的话呢，缘的定义等于是，而这个是其实指的就是阿赖耶识，还不是前六识啊。那么而它缘起的起那个字呢，其实就是我们底下那一分。所知相分，那所知相它的体是什么？三自性相，由依他起相当中远离片计所执跟缘成时的增减值。所以缘是由阿赖耶识， 作一词音啊，原生三相。那由这样子的缘起正观，你能够得到二无我的真如，这明白吗？这是我们前面几堂课讲所标纲要分，应该各位要得到的一个总纲要。所以啊，阿赖耶是为缘升起三相，一切法的三种自性相。这句话等于就是唯识家对于缘起的解释，而学术者一些学者啊，就把这种论点呢、称为叫做阿赖耶识缘起。那如果照印度文的习惯，梵文的习惯呢，阿赖耶识是一个句子啊，缘起又是一个句子啊，你必须要解释阿赖耶识跟缘起的关系是什么，它又有六种，对不对？一个去检查。可是很多人呢、尤其我们现代白话的学者专家啊，对于这些文字的关系啊都不太讲究。然后呢大概我们现在汉传佛教最通常讲的就是四种缘起吧。业感缘起是讲不排佛教的啊，阿赖耶识缘起是讲我们唯识教那个经论的。然后呢还有所谓的这个如来藏缘起啊，还有所谓的华严宗所谓的法界缘起啊。那么好像把它讲成四种缘起，就好像真的有四种缘起。四种缘起只不过是用四种传承来解释缘起这个观念啊。所以你不管讲业感也好，它就是缘起，即缘起啊。如果你讲阿赖耶识，阿赖耶识也是缘起的意思啊，如来藏也是缘起的意思，这个法界也是缘起的意思啊。一些没有很深刻学的人，他们通常都把这种佛学常识当成什么？我依着业感啊来说明缘起，我依着阿赖耶识来讲缘起，那好像这个都叫做依啊。也就是说，缘起的依因有四大类啊，第一大类叫做业感，第二大类叫做阿赖耶识，第三大类叫做如来藏，第三大类就是法界。其实并不是这个意思，它是四种诠释的方法，四种止观的方法，对不对？而它主要看的是什么？还是缘起这件事情，对不对？那么缘是什么？你可以有各自的定义，可以有各自的定义。可是缘呢，它就是本身就是一个空性，就是一个无自性啊，就是一个毕竟空无所有不可得的自体性。那么这个东西你怎么能够讲宛然讲个业感，好像它真的有一个东西，讲它是个阿赖耶识就宛然有个东西，讲它是如来藏就宛然有个东西，讲法界就宛然有个东西，它其实不过就是四个概念法而已啊。用四个概念法来建立止观的正见，让你能够升起缘起的善巧，讲明白吗？那你依着什么样子的见来建立你的止观，由这个止观去证明一切法缘起，而证明一切法缘起的理由就是要排除两种因，一个就是不平等因，第二个就是无因。不要由这两种邪因缘的之见去建立一切法能生这样的一个错误的看法，这才是目的。所以缘起是一个观的名字，对不对？所以不管是用哪一种诠释的方式去建立止观的所缘，它都是缘起善巧的观法，这样明白吗？好，那于是呢学术界啊，佛教学术界就一直在这辩证，我讲很多年来啊都在辩证谁的体比较了义。我今天就要在白板上特别用一些小字写的一些字，这个字是学为成唯识论一开始啊，在魁奇法师做的序当中他就讲了，读论学经呢、有四种学习的方法，其中有一个方法是最常被用的，唯识家最常用的，其实佛教的注解大师其实也很常用，叫什么？叫做舍用归体，就是你去整理一切的作用，因缘果的作用相啊，在世俗地上你去整理去剖析去归纳去演绎，不管怎么样 反正就是在我们今天自以为是的因缘果的相上去建立各种的合理的推论，干什么事呢？去了解一切法它的体是什么。所以呢，体是我们要去证的，体不是你说什么就是什么啊！你说它是清净，你说它是杂染，你说的就算了，那体不是你定义的，你定义的是什么，那是为证可得的。你没有用无漏智去做证，你用任何的教言乃至于佛所说的教言，你把它执以为就是佛的意思，然后呢就称说，哎呀，这个教言所讲的那个概念就是我讲的那件事情的字体。如果你讲的是世俗地的体，名言的体，那 OK 了，你怎么讲各随己见。可是如果你要讲圣义地的体的话呢，不管如果你是佛教徒啊，除非你不是佛教徒，如果你是佛教徒，那么唯识也好，各宗各派也好，所要讲的体其实是只有你得无漏智所证的境界才能够自证，才能够作证那个体。体不是你说的就算，你说的东西是为了一个目的，是为了要建立缘起的正观。任何理论、任何宗派的方法啊，任何教典的方法，都是为了要建立缘起善巧的正观。等这个正观栽培起你的无漏智，无漏智成就之后，那一念相应会所证的实相，那个实相啊，我们大家各宗各派都没有异议，我们都把它称为叫做真如。用般若的正智，反正是用无漏的正智了，不一定讲般若啊。有人讲嘛，有人一听到般若正智，就把它归为通教，把它归为般若经哈、啊。其实不是啊，它是佛智慧的因地啊，佛的因啊，佛的智慧叫做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对不对？就是一切种子，那它的因是什么？它因就是般若啊，般若就是一种修炼自己，观察外在思量，称量观察如理思维的一种善巧，一种态度，一种法则，一种习惯。我们今天啊，在言说上能谈的东西，其实一直都只有是法是义，有见一言，这是释大顺的说法。讲个再白一点话的意思，就是止观的教理跟方法。言说能做的事情，就是止观的教理跟方法。而教理是要当作止观的所缘，思维的善巧，对不对？它的方法是调御我们的心，它的善巧次第。我看到当今佛教界用各经各论各宗各派的宗义在那边辩谁的题比较了义，谁的说法是比较殊胜，我实在是越来越觉得难过。不过不说我也难过，因为什么呢？因为我如果真的不去讲，你们就随顺啊，八宗共弘嘛，一经一论各自各说各话的方式呢，莫衷一是，就变成只是在我们的大脑当中啊堆积一些其实根本对了脱生死没有作用的概念。这么多的概念对你有什么用？对不对？像我牙一疼起来，你的这些概念哪一个用得上啊？你说佛法对这些生命的苦用不上，用不上是会让我今天虽然很疼，我还是来上课。这个是意志力啊，这个是你今天因为有一个比你生命的感受，或者是眼前所在意的各种有为的目标比他更殊胜，不可以退转，没有办法替代啊，能够发起一些不用任何条件可以交换的本愿力。用这个本愿力，我们把这个本愿的心呢称为叫真心呢，其实也没有什么真心假心的问题啊，就是这个意志力，用我们的白话来讲就是这个东西。那意志力，如果你没有办法继续接受修正的话，这个意志力变成固执啊，是不是这样子？所以啊，你言说是啊一线之隔，到底它是好东西还是坏东西？老实讲，言说都不能指使啊。你得到它的意趣，入了它的秘密，它就该放下来，对不对？不要继续困在那个概念法当中起各种的细论分别，其实它长的都是轮回的习气。细论的分别，那个不是好事儿。 所以我不是那么赞成啊。我觉得我的态度上觉得是八中共同是 OK 的啦，可是我的经验告诉我，你还是要一门深入，因为每一个老师他的思考习惯、他的擅长、他的解说有他个人的风格，有他长时间因为他学习那个教门的特色。你如果一定要去这边听听那边听听的话，哈，我会觉得替你们觉得叫苦了，啊，那你们时间多，我也无所谓。我言下此意是对今天突然出现的几位新同学讲的。纵使同样一部论呢、啊，你听着不同老师讲，他的味道就给他死不一样，知道吗？啊，你不能说是谁讲的对啊。要么这几个老师坐在一个堂上，我也很乐于开一个辩论庭，咱们来好好的论辩。我其实一直很希望我们有一个理性论证的一个平台，可是问题我们只会在打笔仗啊，只会在对方不在的情况底下，对不对？把对方所有的缺点通通写在一张纸上，对不对？就这样，这样子得到的结果呢，只是创造印刷业，对不对？花的是我们的钱，那这个钱又不能花在刀口上，跟我们的了脱生死有什么关系？所以这是很苦的事情啊。所以我还是要这样子讲，免得你东听西听，就会把彼此老师所听的东西呢去互相较量分别之后呢，产生好像我们彼此在对骂一样。我的确也不见得很赞成某些人的看法，不过呢，再怎么样不赞成，也只能够面对面沟通论辩以后，用理性的对谈才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问题是在于我们这几个都自己很谦虚称呼我们自己不是老师了啊，不是老师坐在台上干什么？那当然还是要，虽然不是有正量的老师，可是要做老师这个角色，所以呢，各位就要当作同学一起学习一个能够简证文字概念而不要落成细论分别的一个思维的善巧。如果你不用这样子去学，东听西听的，其实再加上我们的念根很烂啊，没什么太大的力量，东望西望的，该记得的没有老师记得的那么多或者那么清楚，你就把东家的某一种说法跟西家某一种说法自己在脑海当中自己辩论下来，结果就是说，嘿，那你诸葛赢了还是孔明赢呢？不过两种异名而已啊，可是异名也不一定并不等于它是同一个体啊。何况体能不能说名言字体，姑且虚妄分别有，这当然可以说。可是如果约起我们要证入的无漏智所要证入的真如而言的话呢，那个体是为自证量的，它不可言说的东西。那不可言说并不是没有，对不对？所以为了怕你把它因为说空啊说无啊都变成无，都变成虚无主义了，所以不得不还要花很多言说去讲它的体。可是请注意，不只是唯识的论，你去看哪一部经，任何一部论，不管哪一宗哪一派，他纵使说我在讲体，他还是约相用来说体。再准确一点，他一定是用因缘果的相用来说他的体。你没有办法离开一切法的相跟作用啊，来说那个法的体，因为那个法的体是说不到的，对不对？那个法的体不是固定的一个决定相，它不是我摆成这样子就是什么，你会当作什么？我的同相，对，无情物可能有一个暂时因缘没有坏灭之前的那个固定相可得，可是终究它还是会败坏的。而佛法所要讲的那个真正要作证的那个圣义地，其实也只有它的相用可说，体只能够借着相用自己去误入意趣啊，证入秘密，所以你只能借着名言来得到他做止观的一种善巧的意趣，知道他要往哪里去证入啊。他的秘密的意思就是说，不要如言说表象上，如你自己所六意识熏思的那个样子，那样子去理解东西，这个是一个基本的习惯。老实讲，我们这边不是很如法的去一起来互相学习佛法， 所以呢，有些这些不如预期的一些意外的结果呢，其实慢慢的，我希望找到方法能够解决它哈。不拉拉杂杂谈这些废话，回到本文来，这就是句意的意思。要当今佛教界啊，乃至于连名句文这三个字都有好多种不同的解释，对不对？那解释都不一样的，你怎么样互相在同样的法相定义的基础上去互相论义呢？这个是很大的问题。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还是强调，如果有一个肯负责任的老师，我们还是一门深入的好。那当然，相对对老师的要求也是希望老师能够常住一处，对不对？常识的、无间断的、无染污啊，随顺恒顺众生的，持续的开讲。只要大家都发这样的长远心，我想迟早我们可以磨合到一个最大的交集，只有这个方法。一到这种讲堂的格式，我一直都觉得是有困难跟问题的，因为这种说法你们慢慢就会发现，我一音宣说，你们随类各得解，回家之后你们自己讨论的，如课堂上听到我的东西，即便在同一堂课听我讲了一句话，你们各自回去听到的东西互相沟通起来各个不同。那这个是我觉得很为难的地方。不过目前当然对，就是随你们每一个人的层次，对，但是你们的根、你们的种性、你们过去熏习的东西的基础，因为我没办法调和你们的基础成为一条同一个水平，所以呢，我就当然也没办法为你们能够得到什么样子的一个理解啊，去做什么样子的厘清。所以本来我是希望透过你们的修行日志这样子的写法，后来发现也还是蛮难，还是蛮难，所以我们只能够慢慢的寻思句意。好，回到这边来，所以一开始他就先讲句意，因为既然标出阿赖耶识是一切法的所之一，那么阿赖耶识是什么东西啊？应该怎么去定义它，对不对？所以要先对阿赖耶识这个句子，这个名句呢，要做一个适当的解释。而这解释当然不是随着论主怎么说就怎么算，于是呢，论主一开始要来解释阿赖耶识，他就要举经证啊。那他的十个支分讲的当然是大乘不共法，所以他所讲的经证一定是大乘的菩萨藏经啊，他用的就是阿毗达摩大乘经啊，这部经。好，这个是句意的由来。好，往后翻到第十二页第二行，复次此事亦名阿陀那事，此中阿吉摩者如解释密经中说。其实如果照成为说论的科判的话呢，这里还是经证，所以我白板上所写的四大圣论所之一的前三分啊，前三大科，在成为说论都把它判为叫做五种教证。他举了五部啊，五部佛所说的教言，有前四部是大乘经，最后第五部是小乘的经。他用佛所说的大乘的经典跟小乘的阿含经典来做举证，来说明说，的确在大乘二乘的经典当中都有各种不同对阿赖耶识的诠释，是佛所说的，那么论主再根据佛所说的呢来加以诠释跟注解，这样明白吗？那么这里呢，在本论当中呢，就把它科分为第二分，因为呢，第一分说出什么名字呢？说出阿赖耶识那个名字，所以这里呢，其实还在同一科的情况底下，因为他还在继续举经证嘛，因为前面一句是举什么阿毗达摩大乘经呢，而这个举什么经？举解释密经呢？解释密经呢，出现一个东西叫做阿陀那识的东西，于是他这边就说了，复次此事也有。经啊，佛把它称为叫做阿陀那识，像光是这件事情，像印顺导师就坚持主张阿陀那识是第七摩那识啊。那当然，他是不是老人家，是不是一定是这个样子的解释啊？不过至少他已经变成一种解释的流派啊。碰到这种问题，我就觉得很为难。你说跟他同的意见也不对，说他跟他不同的意见，好像又生困扰。所以我们为什么不回到原点上来啊？因为他这边没有讲第七摩那是阿陀那识， 你不管讲解释密经也好，你讲成为圣人也好，你讲色达圣人也好，讲杂结论也好，都有阿陀那斯这个名称，可是从来你没有看到这几部论典跟经当中有说阿赖耶识就是第七染污莫那，从来没有这样子的，都是解释经解释论的人自己去推度，哎呀，这个东西佛所说的这个概念应该是属于哪一个，应该是属于哪一个，你说了算了、啊。你说了算了，你不确定的就存疑嘛？为什么一定要你说的就算数呢？这是我觉得搞佛学一个很困难的地方。你要懂阿陀那他的翻译是什么？他翻译是直持式，对不对？啊，那而后我们慢再谈。那就译名，这是第一个译名。他还这边不只是讲阿陀那这个译名，他还讲了另外一个译名，请看到12268。你们看第八行，此一名心，看到吗？心，把心圈起来，前面的阿陀那圈起来，在这边所讲的一名就是指这两个。可是比较好奇的事情是，他为了要解释心这件事情呢，他就先解释了跟心有关系的意，那又把意分为两种，这意其实就是染莫那的意思啊。像有人解释色达僧人就说啊，色达僧人所讲的心就是意，你说的算了。第八阿赖耶识其实跟第七阿赖耶第七莫那识其实一个事，你说了算了。明明它就是两个名词嘛，那管它是一还是义，你就姑且用不同的名词、不同的翻译、不同的体性业用的定义来去理解它。最后你会发现，它后来的结果都是什么？不一不义，不一不义不是真的有一个投机取巧的一种说法来讲不一不义，不一不义是要破两种。你自己的增益跟孙简直，对不对？你一定要用分别见去说它是不同的，你一定要说无分别的一种圣义地来说它是同的。其实不是有一个不一不一的东西，而是不一不一这种说法是要破你执一定一，你执一定不同。所以佛一直不断的，包括圣弟子们在经跟论当中都一直不断的在治病。可是我们今天学佛的人都一直不断在里面找答案，找自己接受的答案，好像我们比这些论主厉害啊！我们解释的就算数啊！佛菩萨的圣弟子们他们要讲的那个意趣要让我们悟入的秘密，我们根本一点都不关心，我们对于成就圣道这件事情没有兴趣，对于依据自己的理解来跟别人争辩比较感兴趣一点。可是你已经有了争辩了，你不争辩行吗？不争辩，就像在座有很多同学可能也会有机会碰到、听到、读到其他的媒介，那么不管你们跟我提问或者是不跟我提问，我知道的我还是要去厘清。那我的劝告就是希望各位真的能够一门深入，自己长时间的在某一类的范畴教典当中长时的熏习，然后呢，如理的作意在自己的生命境界上的改善上，这是比较重要的事情。这个还是我的规劝哈。好，这里是讲第二门，阿赖耶识一门啊，一名。好，那这段文就蛮长哈，一直翻到第十五页，中间呢，会经过，请各位看到十四页第四行，复次声闻乘中亦以一门密意以说阿赖耶识。如彼增一阿基摩，还有第四行，与声闻乘如来出现四德经中说，这四德经也是阿含经的译啊，不同的翻译版本，增一阿含当然也是不同的传诵的版本啊。那这个呢，其实就是成为受论所讲的五个校正的第五个啊，而后我们入到五文的时候再来对读。成为是论跟色达僧人之间那个论理的那个升起次第的关联性，其实你会发觉它互相呼应的啊。既然达妄想了，就想到就说吧。像我们今天当今的佛教界学术界非常有名的讲道为师，就会讲到有所谓的无着世亲，那个时候的古为师跟以玄奘以及魁寂法师为主的新为师，然后呢就觉得说玄奘法师跟魁寂法师更改了无着世亲时代的唯识见。那你要讲这样子的话，那弥勒菩萨所讲的唯识跟无着世亲讲的唯识也有些文字上的出入跟差别，难道他们两个 也是有对立跟不同，难道无作事情于中有自己的篡改跟自己意见的加入吗？这个其实我都是学术界没事找事，找了一堆不重要的论题在那边变成学佛弟子们花一辈子的时间去搞清楚的东西，可是对于圣道，对于心性的改善跟清净，却很少人看到有人在意的，这是问题所在。所以为什么我觉得整个学风是要好好的理清楚的。好，这是第二门。好，这边到这里为止呢，算是举了几个佛所说的教证，那么也就显示说，不管是大乘经中说，或者是声闻乘的三藏当中所说，都有阿赖耶识这样子的作用。请注意，不一定是它的名称完全是阿赖耶识啊，都有我们阿赖耶识这一分要讲到的那个对于流转跟还灭二门这个依持作用的描述。那么而这个描述的作用显然不能够是给前面的六识，对不对？前六识没办法产生这个作用，所以你必须要去接受有除了六识体之外，另外能够产生对于流转还灭二门依持因缘果的作用的那个体。记住，我们的前提是用作用来显示有那个别的字体啊，那个体不是我们言说的那个作用的有一个东西，你不要去想象那个东西，你就理解那个作用就好了。各位懂的意思吗？比如说你们听音乐，听音乐的时候呢，我们会听到一个音乐本身没有的东西，叫做 melody。 音乐有的东西是什么？音符啊，在五线谱上高高低低的音符嘛。可是音符每一个都是单音啊，可是单音随着快慢啊，它就会有乃至于由不同的配器不同的演奏的乐器乃至于用不同的喇叭或者是音质的显现以及你个人赏析音乐的爱好，以及过去你自己喜欢听什么不喜欢听什么的过去的经验，就会在那个当下和和耳饰的时候呢，就会听到一个其实音符里面没有的东西，我们创作一个概念法叫做 melody。阿赖耶识就像这样的东西是一样的，你不能说它没有，你的确听起来就很赏心悦目啊，对不对？心情会非常舒服，有些听起来心情就会很烦乱，你就觉得它会令你心产生清净跟杂染的两种现象。所以显然这个作用有它的字体，我们是由它的作用来去比量比度去推度它所依的字体。所以那个所依啊，是被你推度出来的概念法，而它实际上是要你从作用的观察上去练习一种止观的善巧。等到你能够去排除你的执着跟障碍之后，你所证入的境界，对于生命境界观察而能够证入的那个法性，就是我们名为真如的体。体实在来讲是不可说的，这样明白吗？好，那底下更好玩了，我为什么还要讲这个东西？请看到第十五页到第四行。如是以说阿赖耶识安立一门，安立此相云何可见？其实一门都是要用名来说体，对不对？所以不管是第一分的名啊，就是我们所谓的聚义，或者是第二个的义名，其实就我来分，它应该分作同一科。为什么？讲说我们的经证有五个教证，都有描述生灭门跟还灭门二门的这些作用相，那它有种种不同的教证来举有这个名称啊，这个作用的名称。好，这五个教证说完了以后呢，在第十五页呢，他就说了，已经讲了聚义跟义门，其实不只是讲义门了，包括依着聚义而开显种种义门说法。那么安立此相，安立的意思就是解释的意思，你要解释这个体的相。为什么？体是没有需要解释的，体是为证入的东西，对不对？那需要解释是什么？体所显现的相，相是什么？它的名言。所以那个相的意思，其实此相的相就是对于那个体我们前面所建立的种种义名，对不对？应该怎么样去广分别它。所以那个相的意思就是前面那个种种名称，阿赖耶识这个作用的名称，它的广分别义就名为相， 懂吗？名为相。而这个相，所以我们今天呢，前面是讲体用，由体用来安立种种义名。然后呢，第三科就来讲他安立种种义名之后，他的广分别义，对不对？啊，他广分别义，他广分别义一样有这三项：智相、因相、果相。而这个东西，其实我们一开始的第一分啊，建立阿赖耶识的名，其实就已经讲过了。所以这里呢，第四行的天的部位呢，你就写阿赖耶识体相，这是第三科。啊，虽然他是在讲体，可是还是在讲什么？体为什么会有种种名？而名是在称说那个体所显现的依此的作用，这样明白吗？所以老师讲啊，体相用这三件事情是根本分不开家的。你不管是读起心论也好，起心论讲体大、相大、用大的那个三个定义，其实都是一个事情三次解释。你不要以为真的有一个独立于相用的体，有个独立于体用的相，有个独立于体相的用，啊你呢？啊你塔克，真正所有经典都系你去塔加菩萨段，立刻波涅盘。所以你自己怎么样？不要去用这种错误思维的方法来替代直观的善巧啊！这个是我一直觉得很苦的地方，因为的确用这种解说的方法很难，很难。不过我也找不到更好的方法啊！这是第三分体相。体相这一科就很大，一直到第十九页。第十九页，体相就是前面那个体的分别义，好，我们都知道了。所以请看到第十九页倒数第四行，倒数第四行这边说呢，如是以安立阿赖耶识义门及相。所以由此可以知道，义门其实就是连着聚义而来的嘛，对不对？聚义先说阿赖耶识为本，为本论的字体，然后呢，再开作阿陀那，再开作心。为了解释心，就不如进一步讲是讲两个染污的莫那识。好，那这个讲完了，再去讲它的名称的广分别义。那么义门跟相在前面都已经讲完了，底下开了一个科是什么呢？复云何之？如是义门即如是相，决定为在阿赖耶识。非于转世，这两句话一定要同时说。为什么说以上这种种名称广分别义所说的那个流转还灭的那个作用，一定是在阿赖耶识，而不是六转世啊？这边的转世，你只要把它缩小范围，在其实广说是七转世了啊，你们就讲七转世好了啊。决定这个作用不可能在前七转世。只能在哪里？只能在第八阿赖耶识。对于唯识家来讲呢，安立这八个识，它的体相用其实就已经够了啊。那色大僧论的有一个译本，就是真谛三藏的译本，他又把玄奘法师翻为转一的这两个字，改一个名称叫做安摩罗识。所以学术界又开始做文章了啊，有个第九识叫做安摩罗识。那我就问了，那我转世成智之后的阿摩罗识还要不要转呢？因为如果我们在杂染位的时候有一个阿摩罗识，那阿摩罗识到了成满位的时候，到了佛果位的时候，那个阿摩罗识本身要不要转？他不转，哎，他又改个名称叫大圆净智，那你干脆就讲他是前八识的转一的作用就好了，对不对？所以其实我们前面就讲阿赖耶识乃至于八识啊，各个名称啊，都是讲那个。我们推论那个字体的作用相是吗？所以呢，你再去安立第九，为了要解释一个转一位啊，就是转一成这个无漏字的那个名称，因此之故又讲它是第九识。